这是我刚刚大概是在去2009年年底，又一本书，是有关这个科技英语写作进阶。它实际上也不是叫写作进，这个题目是为了科技出版社为了吸引人的啊。它实际上就是科技写作，读者和作者指南。这个这本书，我之所以愿意把它翻译过来，我是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中国作者来说是很有用。他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一个法国人呢，他可能是专职做这个论文培训、做论文写作的，大概做了，他那个里面有介绍吧，大概做了可能就上千场，那个成百上千场，在不同的国家，尤其在那个亚太地区，包括在那个法国人本身英语也是他第二语言呢，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是讲，作为一个作者来说，我写作的话，怎么来让这个读者能读懂我的文章，因为写作嘛，主要是为了交流，是为了把我的这个思想，把我的这个成果给它散布出去。所以他这个文章，我觉得他这个立意是在这一块。当然，要使我的内容，使我的论文让别人很容易读懂的话，那么就要涉及到一些写作技巧方面的东西了，包括期刊的要求，期刊的这个所谓的作者须知或者特稿指南。那我们在动笔之前，比方说我是给《科学通报》投稿，还是给《中国科学》投稿，那我就要看看《科学通报》它这个论文的宗旨和范围是怎么样，它这个哪些栏目，每个栏目论文大概是什么长度，然后这个章节的这个篇章是怎么安排的，每个期刊是很不一样的。你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国外，尤其是国外一些期刊，你就包括那个美国科学院院刊叫 PNAS，他上来就是结果，他上来不是引言，不是那个 introduction，上来可能就是 results，然后那个材料和方法就叫实验部分放到最后去了。他也有道理啊，他为什么呢？说我读者看到这个文章之后，他首先关心的可能是我们的数据，关心的是我们的结果。哎，你上来他就能看到我的这个结果和讨论，他就够了。哎，那个方法呀或者背景这一块啊，他可能是往后面翻。所以说每个期刊，它这个章节顺序安排可能都不是一样的，尤其在国外啊，那我们就一定要按照那个它的要求去写。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就会按照这个程序来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个所有的那个稿件都是来了以后都是那个结果放在第一块的。哎，你这个稿件来了以后是引言放在第一部分，那我编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作者肯定不懂。不是我这圈子里面的，他根本就没读过我这个刊呢。他读过了，他不会写这种稿件来的是吧？那对不起，这个你不读我的文章，我也不会让你在我这边发表你的文章的。这很简单，所以说这就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游戏规则嘛。那刚才讲中国科学有自己的网站，那我们地学的这个有个叫地学期刊网，这个网站上已经有240份地学期刊了，230，现在已经不止了。我这个是大概4、5月份。收集这个材料，239份地学期刊，并且有18种是免费，大家可以看全文的。这个网站大家可以记一下，大概是地质学会郝子国老师，地质学报的那个编辑部主任郝子国老师他们发起的。这里面看到，基本上就可以点击一下进来就可以读的。那这个是这些刊应该都是可以免费，都是可以免费去看的。那比方说，《地学前沿》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刊，它是一个那个2005年以来的文章，都可以免费的。所以我要给他去这个期刊投稿的话，那就非常重要，就可以看看他有投稿系统啊。你看这里面都是在线办公嘛，然后单期目次、过刊目次，然后点进来以后，说这个我们要 PDF 的格式，还有就是那个可以编辑的 HTML 格式都有的。这种东西很方便，根本就不用去图书馆，就在办公室就可以看。第二块是有关论文的结构安排与撰写。首先是前面，比方说你题目、姓名肯定得有是吧？然后中间这一块，这是主体部分，叫所谓的叫 EMAR 的，叫 Introduction Materials 啊 Results Discussion 啊，最后就是致谢和参考文献。那我们有可能说，我们是地学的地质，或者是那个环境，可能不是那种没有什么材料方法。那对不起，我们可以看到， 你引言一篇文章肯定要上那个，肯定要讲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已经有哪些相关研究是吧？这些背景介绍肯定要有的。那下面这个相当于都是一些那个引言和材料的方法的。那我要做这个实际上这层次不高啊，是安徽地址，因为这个文章在发表的时候我参与了一些工作，所以我拿着做简单做个例子。比方说地质背景介绍嘛，矿床地质嘛，这都是跟那个材料的方法都有关系嘛。然后后面实际上你包括那个地球化学，那就是我的结果，就所谓 results 这个东西就在里面。这成因及成果规律，那就是我讨论的东西。那这个模式基本上跑不掉的。你好，这个是我们地球前缘，那个也是前不久在地球前缘组织一次活动，我就拿着这个他的这个就好像这个作者就是我们地大这个老师，你像讲这个大别山什么一个火山岩石母什么锆石年龄测定是各多意义是吧？这个也同样地质背景要讲我的这个所谓的研究的背景是吧？后面就是材料方法，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这个东西跑基本上这个模式是没有变化的，我们可能不是那种标题。那我们实际上在文章在写的时候，引言并不一定是最开始写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可能会有材料，有就是有数据在那个的获取的过程中，可能在看文献，当然就前前后都一直在看文献的，通过文献，通过跟老师的沟通，通过都跟同行的沟通，整理数据，实际上就做图做表，包括那个就是对结果讨论结论这些东西，实际上在这个看文献的过程都在不断的在深入深化它，最后等到这个文章在写的时候，引言可能是在最后来写的，就是图表什么都现成的，我在写这个把这个图表还有这个相关的东西串在一块的时候，那这个写文字写的时候是很快的，我只是写到什么地方把那个图放在这个位置去，那个表放在那个位置就可以，所以这种写的话，引言也会很好写，写出来也会很好读。那引言嘛，就要综述一下研究背景，然后指出前人的研究存在哪些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有哪些新的观点，是吧？那这种东西既然要这么写的话，我如果知道后面讨论或这个结果是哪些东西的话，那我这种引言写出来也会很快，然后别人读起来也会很舒服，就是我前面引言里面所要设计的哪些观点、哪些数据、哪些材料，在后面都会和前面形成呼应，都会使读者得到满足。那引言里面所谓的注意事项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最相关的文献一定要在引言里面引用，作者本人大量的字引一定要避免，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也是说审稿人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文章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做，是吧？大家都很关注，那这个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他这个编辑也会认为这种文章被别人引用的概率就会很大，因为期刊编辑也希望这个文章被人更多的引用啊，引的人越多，对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啊、背景评次提高的越好，提高的越多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还有就是作者自引如果太多的话，编辑可能也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什么人关注，只是你们几个人在做在写，他编辑也不希望发表这方面文章，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下面有关这个用词，就强调自己工作创新的时候尽量要避免用这些词，什么首次提出、重大发现，这个是不好的，即便是自己认为真的是首次提出重大发现，那也要很含蓄的说，把这句话给换掉吧。当然，下面这个英文呢，都是一些比较委婉的说法啊。就我们所知，这方面的，比方说这方面有关这个这方面这个认识还不多，有关这方面的这个报道还不多见等等，这都是比较含蓄的来说吧。下面就是材料与方法，材料与方法刚才讲到，你如果说这个数据是怎么获取的，就一定要很详细的说出来。当然，如果这个方法已经是 别人建立的，已经是有很成熟的，尤其现在我们一些的确化学实验都是在一些重点实验室，在重要实验室去做的，那我们就说这在哪个实验室做的，用的时候什么方法就够了。一般的这个方法它都会有介绍的。那我们如果说对这个方法已经做了一些很大的改进，因为我比方说那个，像我是做地质化学的，我以前在科技部地质所，我自己做实验，当时是做那个山铝同位素，就那个玄武岩要溶氧，要溶解，把这个样品要给它溶解成那个溶液嘛，然后再才能提取这个同位素出来，再那个分离出来，再上仪器啊。那我玄武岩很难溶的话，我要对这个以前的那个实验那个流程，比方说它是比方说是用什么酸什么浓度，然后走哪些程序，那我肯定就不能那么用了，我的样品就溶不干净的话，那我这个数据出来就肯定就有问题，是吧？我样品都没溶干净的话，那说明这个同位素就不能代表这个样品的东西，那我要改进的话就一定要把这个改进要说清楚，否则的话审稿人看到以后要说他那个实验室这个样品他是做不了的，或者他是这个数据是不行的，是吧？那我如果说不说清楚的话，就说明我这个数据就不可靠，所以就一定要详细说明为什么要改进的理由，这个也是需要在材料的方法里面要介绍清楚的。在这个英文表达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悬垂修饰，那我们这肯定没问题啊，这个要做这个改对改错，像这种东西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句子说这个 bacteria 不可能来 complete the study 的，是吧？就是说 we the authors 或者我们认为这个主语应该是完成了这个实验以后认为这个细菌没有更多的这个研究价值了，是吧？所以这个主语不能用它，要用它的话说这些东西完成了这个研究没有更多的兴趣，这不合适的，不可以的，是吧？还有这个准确，文献引用要准确，这个地方也是说这个sales were broken by 文献九描述的方法，文献九描述什么方法读者并不清楚，作者可能会很清楚，那我如果说是这个超声处理的方法 as 文献九表述的，哎，这就很好了，那我读者如果知道是个超声处理方法，那我如果很熟悉这个方法，我就不用追踪这个文献九去了，所以这个所谓的多几个词它就会更准确。哎，结果的表述也是一定要详细具体，可以用文字图和表分别表述，但是一定不要重复表述同一数据，我是哪些数据适合用文字，哪些适合用图，这个都是有讲究的。你比方说我数据不是很多，只有十几个精确的数据，我也为了让读者很精确的了解我的具体数值，那我就用表格。哎，我数据如果很多，然后我主要是表示一种趋势或者表示一种关联的，那我就用图就可以了。然后图表本身一定有自明性，图表的题目一定要很具体很详细的说明，就所谓的自明性嘛，也就是说我这个读者看到这个图以后，咱这种图都是很大的图啊，但是如果说看到图以后他就能知道这个图是揭示的是哪些内容，那是最合适的，我也不用看文字我也知道这个图大概作者要说明什么问题。但中国期刊一般的图表都很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些我们的领域国外的好的期刊，那都是很好的所谓的图表自明性做得很好的。这个下面讲这个图表是论文中的空白处，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读者在读文章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不是在文字上，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一看到这个图或者看到这个标题，这个都是空白，留白比较多的，这都是空白的地方，所以注意力都是集中在空白处的，所以图表一定要做得漂亮，做得好看才能吸引人。这个表是一个不好的表，怎么不好？上面这个网格是不可以的，都用三线表，还有这个单位用的都是百分号，那我们不能每个里面都用，一定给它提上来，甚至提到表题里面来，因为这个都是百分号嘛，是吧？还有这个有效位数1.20、0.10，这个零是不可以省掉的，一定要把它补上。所以这个都是很细节的，但是是很需要注意的。图 刚才讲到，如果说数据很多，也只是表示想表示趋势或者表示关联，那么可以用图。那图一定要有简洁，越简洁越好，不要做什么是立体啊、彩色。我如果做 PPT， 为了使这个丰富多样，那没问题，加一些颜色，加一些立体没关系。但如果在这个平面的这个二维的话，你加个立体，反而弄得这个可读性不强，起到干扰作用，是吧？尽量的就是二维就可以。还有就是那个坐标轴的那个标值，尽量取0.1到1000之间，不要太小或者太大，弄得这个坐标轴上面这个数值弄得很长，显得这个很笨重，显得很沉重，不好。尽量要简洁，是吧？照片图一定要高清晰度，那么比例尺一定要用这个标尺，图是啥？一个线段表示是50个微米啊，还是个100个毫米啊，像类似这种东西，我后面会举些例子来做吧，大家可以看。那这个图不好啊，这个你像刚才讲那个形式审查嘛，编辑看到这种图，觉得你看这个多协调啊，你看图例每个数值的误差，还有这个说明做挺好，我这种图拿到手以后，我可能基本上都不用做什么修改，直接就送去排去了。有这种图多麻烦的，所以说通常情况下两篇稿件在我手上都是可用可不用，我真的用一篇的话，那看到这个很简单录用，这个退稿，所以这个即便就是初筛过去了，审稿通过了，最后在录用的时候，这个还是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个也是尽量你不要弄得很琐碎很笨重，大方一点。这个图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很好的，它只是这个颜色太多余了。这个也用 PPT 挺好的，你看大家一看很不同的这个样品分布区间很显著，是吧？但是呢，我在论文里面圆圈三角方块足够了，所以就没必要用这个彩色。这个是想强调一下那个比例尺，这个图做得很好看的，你看相关的图我都给它弄成这个变到一张大的里面来，把它合并成一张，然后比例尺都是这个一个区间，然后用200个微米500个微米来表述。这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这个图到期刊印刷的时候，又可以放大也可以缩小，我如果用1:5001:1000，那这个一缩放就完了，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比例尺了。那我这样的话，无论你怎么缩放都没问题，都是这个比例尺，是吧？所以这是图比较，这是比较好的图。还有我们在这个如果图比较多的话，像类似这种的话，尽量把它那个整合到一个图里面去。这个也很简单，也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坐标图，这个下面比方说成分的图，是这个样品里面打的这个叫什么电子探针的。我可以在下面做一个图，做一个坐标图，然后给几个点，这个好处它就是那个使这个图比较那个比较集中，然后也比较好表述。如果说每一个图都作为一个图，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图六，那这种图弄起来就很麻烦。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个文章稿件来了以后，17-18个图。然后弄得这个文章这个支离破碎的，因为你这样每一个图你都占一个位置啊，你占那个位置以后的话，你这个文字你就得相应叫调整了。弄了以后，这个弄的这个文字论文里面的文字在第一页，这个图给挤到第三页去了，翻不下呀，没办法，他就弄得这个文章很不好看。在国外有很多期刊啊，他明确要求研究论文不超过6张图，最多六张图。简述短的文章3张图，或者是那个不超过4张图。那么我如果弄了那个7-8张图过去，对不起，这个文章它就初筛掉了。那我如果说这个确实我要那个6张以上图要放到这个文章里面来，那我们有个很好的办法，就把它组合，把这个内容相似的文章相似的图给它组合成一大张图放在里面来。那你我没有超过6张图啊，是吧？我这一张图里面有几个分图，那你管不着啊。我是只是一个整体啊，所以这个都是一些策略啊。在图的表述里面也是，你看方块、箭图、字母都可以用这个东西 来表述我的重点。我可能说得很清，作者心里很清楚啊，我的头的这个左下部，中上部是什么东西？但是你不说 B 或者是 DE 表示的那个位置的话，那别人在这左下部，他只没准还是说这一块的是吧？所以说一定要用相应的符号或者区间来指引读者来阅读。图的自明性，应该这么小的一个图，用这么多的文字来表述它，这就所谓的图的自明性。自己不用那个文字来，正文的文字来帮助他解释，就能很明确明白的被人理解。讨论说是论文的卖点，是这个数据的卖点。一篇文章，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来写，那这个文章它的高度，它能发表到什么级别期刊上去，那就是很不一样的。实际上就是在讨论 discussion 这个层次，他有经验的作者，他可以把这一点数据发挥的淋漓尽致，写得很好。哎，他就跟别人一看，觉得哎呀，这个故事讲得很好，这就有水平。那个没水平的，可能只是把这就事论事，就刚才我讲的那个大气那个，那么多那个图或表揭示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差异，作者不视而不见。那这种文章他就讨论的不够彻底，就很可惜。我本人以前做博士的时候，我是做博士还算比较早的，92年是正儿八经那个很费劲的考到科学院去的，当时自己感觉也挺好的，也挺喜欢发表文章的，自己那时候没有压力啊，那个没有人说你必须发表两篇文章才能毕业答辩的，没有这种压力。但是我就是很这个人。很发表欲望很强烈啊，然后就有时候就巴不得写，让我那个导师挺厉害的，地质所周兴华现在已经退休了，后来他是因为个人原因院士没评上，他是86年就出去了，国内比较早出去的，然后大概是在90年前后回来的，但是他那个要求就很高，说老实话，他当时就根本就除了科学院和科大系统的，其他的这个博士。什么教授他是看不上的，科学网上前不久在吵啊，说中国教授只有1%合格，他那个他根本就类似那种观点，就他合格，别人都不合格的，所以他那个我那文章写出以后，被他批得一塌糊涂，数据当然很值钱的，但是我刚才讲那时候科研很不景气，没有什么经费的，不像现在钱多得花不完，那时候那个科研经费很简单，那我做那个山女如丝同为素。就一条等身线一般的是5到7个点，然后一个点就差不多是800块钱，所以一条等身线下来就4-5千块钱，那一般的一篇论文就是花7000块钱，所以当时那个我那个数据做出来以后啊，我就特别着急，就赶紧把那个数据等身线做出来是什么时代的，然后是什么掩体，吃地址一写，然后样品那个样品一表样品描述一表述，然后等身线就是那个山水如丝同为素那个表一列，然后画等身线画个图，然后给个结论，那这个文章3-4页挺好的一个文章，就很完整了，就可以投出去。然后他说小任呐，你这个文章很值钱，他当时已经给我批了好几次了，我改，他说你看几篇文章，再去把这几篇文章看看，再写再修改，然后我看了以后大概加不了没加多少东西，又写着又给他嘛，修改稿又给他了嘛，很着急啊，要着急发表啊，所以他说你这个文章呢很值钱，肯定能发表，但是你的贡献是什么呢？你的贡献就是给别人制造数据，就给别人生产数据。是啊，我们当时是做那个一个华南的课题，华南研究生的课题，什么科大、广州电话所、那个贵阳电话所，包括我们地大都有老师在那做，就同一个课题。哎，说别人那个一看这个数据很难做，做不起，他你这儿做了，你周兴华这儿做了，你看你的数据只是把数据原始数据报道出来了，给了一个等身线，那什么适中啊，还什么什么什么跟那个横向的比较啊演化都没做，那别人一看就很好啊，说就是说你看他们数据给我们做出来了，我们来分析吧，然后别人会把我们数据拿回去引用啊，引用起来以后他再加几个数据，结果他就会把这个文章写得有模有样的，可能我是写了个3页，别人可能写个13页，然后投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PNAS 上去，或者投上一个什么什么 EPSR 上去，是吧？这个我们的贡献是什么呢？是给别人生产数据，我们花了很大一笔钱，文章是很值钱，但是是这个数据值钱，而不是观点值钱。所以我们在这个写讨论的时候，那就是这样，就是我的老师说过，要领毛巾，要跟领毛巾一样的，把这里面毛巾里面水分给它统统领干净，让别人领不出一点水分出来，让别人用我们的观点 说这个作者认为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而不是我拿着他的数据来，我来说认为这个地方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的层次和水平。所以现在如果导师啊对我们要求苛刻一些，我当时真的我觉得我挺辛苦的，我当时师兄弟有五个人，我是没日没夜的，然后包括写文章做实验，我真是很难，有时候对老师都挺怨恨。现在后来毕业后和没两三年，包括做博士后，哎呀我恨不得那个再回去再跟他再做几年。那你出来以后，你自己一旦自己单挑，自己来做课题，自己来写文章，你立马就会觉得你那个训练的过程是太重要了。我立马就可以做的比我的这个当时那个大部分人好啊。那当时的那个苦头你已经吃过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怕吃苦，头几篇文章要精打细磨，要多推敲。